全球150个国家电脑遭到网络攻击，可能有更多的受害者因为使用的电脑可能没有更新安全措施。
联合国安理会将就朝鲜最新的导弹试射举行紧急会议，平壤星期天发射的导弹引发国际关注。
北京“一带一路”论坛闭幕，美国之音采访街头市民，了解他们对“一带一路”的看法和关切。
中国时间5月16号星期二，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平章，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平章，在过去的这三天来，可以说是周五开始有一个叫做勒索软件的这样的一个网络攻击，可以说在150多个国家肆虐。
是。
那么今天呢，可能说是有所缓解，但是上班以后呢，有更多的电脑可能是又发现了。更多的数以千计的电脑的受害者，而且呢，大多数是在亚洲国家。
没错，英国的卫生官员星期一仍然遇到问题。星期五的时候，英国的医疗保健系统中的手术和医生预约受到了严重的影响。不过，卫生大臣杰米里·亨特表示，第二波攻击处于预期范围内较低的水平。
在美国，川普总统的国土安全顾问叫做汤姆·博斯布斯告诉 ABC 电视网说，全球网络安全攻击呢，目前已经是被控制住了。但是他称，这一恶意的软件导致在全球各地的工厂、银行、政府机构、医院和运输系统运作的20万台电脑瘫痪，是一次极其严重的威胁。
星期一可能会有更多的受害者，因为新的工作周开始之后，有些人使用的电脑可能没有更新安装补丁。来看报道的详细内容。
勒索软件网络攻击在150个国家造成混乱，日本也是受害者之一。日本600多个地方的数百台电脑被侵入。电脑安全专家让个人电脑用户放心，说只要他们的电脑操作系统更新了安全补丁，他们的电脑就相对安全。安全专家敦促公司和政府采取措施，确保其电脑系统应用安全补丁或升级到较新的系统。日本内阁官方长官菅义伟表示，已确定日本有电脑遭到勒索软件的攻击。
政府では内閣サイバーセキュリティセンターや関係機関に
政府已经通过内阁网络安全中心和相关组织，根据各国发生的案件发出警告。我们已经采取措施加强信息采集。
日本政府建议被勒索软件有效关闭的网络用户，不要以数字货币比特币支付相当于300美元的赎金。名为“想哭”的勒索软件编制者告诉受害人，如果在原始感染后的3天内不交纳赎金，那么到了下周一，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必须支付的金额将会增加1倍。黑客警告说，如果在7天内没有收到付款，他们将删除受感染系统上的所有文件。号称在全球有4亿用户的国际安全软件公司阿瓦斯特表示，这场攻击在星期六迅速加强，在高峰时发现有57000次入侵。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二将就朝鲜最新一次导弹试射举行紧急会议，会议应美国、日本和韩国的要求举行。平壤星期日发射了一枚高轨导弹，说明这可能是一枚新的采用液体燃料的二级火箭推进的导弹，射程可达4500公里。星期一早晨，朝鲜表示在领导人金正恩的监督下成功试射了一枚新研发的中远程导弹，目的是验证其携带大型重量级核弹头的能力。日本和韩国立即谴责了朝鲜的导弹试射，称这对该区域是一个重大的威胁，并且违反了联合国的决议。白宫发表的声明说，这次导弹试验应该促使各国对朝鲜采取更加严厉的制裁。
为期2天的“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在北京雁栖湖落幕。会议期间，中国官方媒体全方位的跟踪报道，大力宣传中国提出的这个雄心勃勃的海外投资倡议。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北京街头随机采访了一些市民，了解他们对“一带一路”构想的看法和关切。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这次高峰论坛上宣布投资数千亿人民币支持一带一路国际开发项目。中国一些民众为之振奋，认为这显示中国迅速增长的国力和国际影响力，能够促进世界和平。
对，美国肯定是看好。其实像美国当时那些什么马歇尔计划，我觉得都是有可以参照的。我们可能不像美国那样更加的功利吧，或者说有更强的企图心。我觉得可能至少我们还是在很大程度上在帮助这些国家。至少我们投了这么多钱，效益到底怎么样还很难说的情况下，我觉得还是不说了很多，承担了很大的风险和责任吧。
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和平，和平来讲啊，能带来经济的发展，这是相辅相成的。
一带一路说明中国从古到今啊都是很注重交往朋友，而且这个交朋友是真心实意的交，甚至为了交朋友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
这是一路一带，说句老实话啊，说句实话不一定对啊，这是属于习近平的正能量，是不是啊？老天爷得帮他，他干了一件好事
儿。对今年召开的十九大是个很好的基础，啊，这个基础一打落了十九大，那肯定是比任何一次党代会都好。
市民们就“一带一路”未来的运作对记者表达了最关心的问题。有些市民期待“一带一路”项目的实施将给他们的国家和个人带来新的发展商机，以及创业和就业机会。
我首先还是比较赞成这个“一带一路”的这个做法，首先能给这个新人啊，能有这个就岗的这个职业，增加了不少。
多数受访市民表示，国家领导人承诺拿出数千亿元投入主要面向国外的“一带一路”。是百姓的血汗钱，是纳税人的钱，他们有知情权和监督权。
这个当然对于我们身为一个国民来说当然是需要了解的，因为它不仅关乎着中国的经济，而且我也是身为一个中国人，我也必须去了解它。
那么这个如果是没有通过人大就这样的就是拍板决定，你觉得这个从程序来讲是不是稳妥？
我觉得可能有一些瑕疵吧。
但是也有许多市民对官方高调宣传的“一带一路”显得漠不关心。
你好，关不关心“一带一路”？你好，关不关心“一带一路”？
就是你也不关心这个“一带一路”。
我不是，比如我这个，我更不关心，我只能关心到这个点儿。待会儿就是，待会儿中午吃炸酱面还是吃打卤面？
对于这个超级规模的海外投资项目的重大决策如何做出？经过哪些风险评估和分析论证，受访者们似乎知之甚少。
我甚至没有像您在提出来之前，我甚至没有就是在这方面想过这个问题。不过您这样一说，这的确哈，不知道有没有这相关的法律，人大是否通过。
你比如说，有些文件传达到县团级，有些文件传达到省市军级，作为一般的老百姓，像我们的退休的人员也未必知道。但是这种东西有没有必要在那个电视广播媒体大肆的宣传，我觉得可能也得掌握一下分寸。
我觉得这个决策包括这个决定的一个过程，觉得国人这个应该知道，但是这个不应该知道的还是应该要避免一点。
在中国贪腐问题严重，反腐败斗争仍在继续的情况下，普通市民也希望加强反贪防腐措施和监管力度，看紧纳税人的钱包。
钱肯定要监管的，钱肯定要有，你要有什么项目什么去向，这怎么去做的都是透明的最好的。
扶贫济困、均衡发展、保护环境和治理污染也是市民当下关心的重点。一位网民问道，养老金亏账解决了没有？他指出，外援之前应该优先解决民生问题，给朝鲜援助了那么多，结果换来了核威胁。他说，外内的差别真大，执政的基础难道在外国吗？
你比方有些那个咱们过去在进联合国怎么是不是也有些东西你没钱也不行，咱实话实说。
一位出租车司机也对大量国内问题亟待解决的情况下，先把大笔资金撒向国外的做法表示不满。
应该优先国外啊，国外人多金贵啊，中国人多不金贵啊。 这个政府决定的东西你改变不了，知道吧？尤其这个经济方面，你更不应该懂，越懂他们越生气。
北京一向表明，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中国国内存在不少贫困落后地区，即使在发达富裕地区，医疗费用不菲，住房价格飙升，教育收费偏高，普通民众看不起病、买不起房、读不起书的情况依然存在。是否应该优先投入更多资源解决国内问题？一些受访者和网民给出了肯定的答案。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就在北京“一带一路”峰会开幕当天的凌晨，朝鲜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国际舆论认为，朝鲜这次发射导弹悍然违反联合国的决议，是向国际社会的挑衅行为。早些时候，平壤还向美国国会众议院致信，抗议美国国会通过的对朝鲜航运业制裁的决议。平壤选择北京大张旗鼓倡导“一带一路”的时机发射导弹，北京如何应对？美日韩三国又将如何应对？稍后专家试点为您解析，持续锁定我们的节目。
在联合国主导的讨论叙利亚问题的日内瓦会谈复会前夕，美国国务院资深的官员星期一表示，叙利亚的阿萨德政权在一个监狱大楼里盖了焚尸场，处决那些在内战中被监禁的人。美国官员说，许多可信的消息指出，那个监狱平均一天有50人被处决。我们现在就立刻连线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祥。荣祥你好。
平章你好。
荣祥，我们知道美国国务院主管近东事务的代理助理国务卿琼斯日前是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了在哈萨克斯坦举行的这个阿斯塔纳会谈啊。那么琼斯为什么会在这个时机公布这样的资讯？这项最新的指控有什么样重要的含义？另外，美国在叙利亚的问题上还有哪些最新的表述？
在日内瓦会谈复谈的前夕，美国政府公布了相关的资讯，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它是非常严重的人道危机。我们知道，哈萨克举行的阿斯塔纳会谈以及日内瓦会谈都是讨论解决叙利亚问题政治解决的管道，前者呢是由土耳其、俄罗斯以及伊朗所主导，后者是由联合国所主导。美国支持的是在联合国主导的日内瓦会谈，尽管美国也派遣观察员来出席阿斯塔纳会谈。美国国务院主导近东事务的代理助理国务卿琼斯今天第一次公开明确表示，美国对于各国在阿斯塔纳会谈当中所达成的协议，也就是呢在叙利亚的境内来成立冲突的降级区，是抱着怀疑的态度。此外，他也明确表示，美国掌握有证据，也就是阿萨的政权呢在一栋监狱大楼里面盖了焚尸场来处决被关押的人。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琼斯怎么说。
令人信服的消息来源认为，许多尸体被遗弃在乱葬坑里。我们现在认为，叙利亚的阿萨德政权已经在舍达亚的监狱大楼里设置了一个焚尸场。这样一来，在处理被拘押者的遗体之后，留下很少的证据。从2013年开始，叙利亚政府又在舍达亚监狱的综合大楼内修建设施，在我们看来是作为焚尸场的设施。
这栋监狱大楼呢，是位于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的东北方，开车大约45分钟。它也是叙利亚境内最大的一座监狱大楼之一。根据统计，它平均一天处决了50个人，而一个五人一间的监狱房里面可以关高达70个人。美国也敦促俄罗斯呢，要运用对于阿萨德政权的影响力来遏制阿萨德的暴行。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美国国务院的新任发言人怎么说。
俄罗斯对叙利亚的巴沙尔阿萨德有很大的影响力。国务卿蒂勒森上个星期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的双边会谈中的一个谈话要点，就是告诉俄罗斯利用这个影响力来遏制阿萨德的政权。简单的说，发生在叙利亚境内的杀戮和毁灭行为已经拖了太长的时间了。拉夫罗夫明确表示，美俄两国目标一致，都一致寻求叙利亚成为一个统一而稳定的国家。国务卿和拉夫罗夫都同意，唯有外交和政治手段才能带来叙利亚境内的稳定。我们敦促俄罗斯运用对于阿萨德政权的影响力，说服阿萨德政权遵守经由谈判所达成的一个持久的停火协议。我们认为停火协议能够降低暴力冲突，确保人 人道救援不受阻碍地获得传输，并且停止对平民的滥杀。
今晚俄罗斯的外长拉夫罗夫上个星期三才在华盛顿和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以及美国总统川普举行了会谈，但是美国官员表示呢，美国政府目前还没有把相关的证据，也就是阿萨德政权盖了焚尸场的证据呢，给俄罗斯政府官员过目平章。
如像另外我们知道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星期二将在白宫和美国总统川普举行会谈啊，那么两个人在叙利亚的问题上预计将有哪些讨论呢？
这将是美国总统川普和土耳其总统第一次面对面的会谈。我们知道呢，土耳其是美国在北约的盟国，土耳其也参加了打击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联盟。不过美国和土耳其的两国的关系呢，最近由于美国宣布要提供武器给库尔德族人呢，出现了紧张的关系。问题就出在于土耳其认为库尔德人跟土耳其境内的恐怖组织 PKK 有关联。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一篇电视报道。
叙利亚库尔德人目前正率领联军努力夺取叙利亚北部伊斯兰国的大本营拉卡。美国上星期宣布将向叙利亚库尔德族提供武器，确保战胜伊斯兰国。几天之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将开始对美国展开四年来的首次访问。
埃尔多安一直坚持美国不应向叙利亚库尔德族提供武器，他指责叙利亚库尔德族与库尔德工人党这个土叙组织串通一气。问题是叙利亚并没有其他组织能够夺取拉卡城。
美国威尔逊中心的中东项目主任亨利·巴基通过 Skype 视频对美国之音说，川普总统坚决认为必须在拉卡把伊斯兰国就地击败。
川普想夺取拉卡，因为他想说是他击败了伊斯兰国，而奥巴马没有做到这点。
美国军方官员认为与叙利亚库尔德族结盟是夺取拉卡的最佳途径，
其他武装组织都无法夺取拉卡。叙利亚库尔德人在曼比季这个城镇已经证明了自己的实力，而且他们长期以来一直都在策划夺取拉卡，并且为此做准备。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前来美国访问前对美国政府可能转变立场不再支持库尔德人感到乐观。
我认为我们目前得到的所有信息都是道听途说，我很认真地强调这一点，我希望都是道听途说。我认为本次访美会在这个议题上出现突破。
埃尔多安也希望能够将人在美国的土耳其教士法图拉·葛兰遣返回土耳其。埃尔多安指控葛兰策划了去年土耳其的未遂政变，可是分析人士说川普总统不太可能在这两个主要议题上改变立场，所以川普必须向埃尔多安做出一些让后者感到有面子的妥协，可以让埃尔多安在国内的支持者感到高兴。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美国军方强调美国提供给库尔德族人的只是小型的武器，而尽管土耳其反对，美国政府基于击败伊斯兰国恐怖组织这个头要的第一号首要优先的大前提之下呢，预计短期不会改变这样的政策。平章。
好的，谢谢荣香在国务院的连线报道。
一年一度的遇难警察追悼会今天在华盛顿国会山前举行，美国总统川普出席活动并且发表了演说。接下来就请记者卡拉在新闻中心介绍具体的情况。卡拉。
好的，林森，今天总统川普是出席了在国会山西侧草坪举行的遇难警察悼念仪式，那么是来纪念去年呢在执行公务时遇害的394名警察。在今天的讲话中呢，总统川普是表示美国的执法人员没有得到公平的评价，很多人是为了所谓的政治正确经常是会去诋毁和重伤执法人员。那么川普总统呢今天也在活动上是表示了对这些执法人员的支持。下面呢我们就先来看一段短片，来了解一下今天活动上的具体情况。数千名来自全美各地的警察齐聚华盛顿特区，参加在国会山西侧草坪举行的悼念仪式，为本周一开始的警察纪念周拉开序幕。
川普总统在讲话中对遇难警察以及他们的家人表示称赞。他说所有的美国人都感激他们的付出。
You are the thin blue line between civilization and chaos.
你们是文明与混乱之间的蓝色防线。你们来自不同的社区，过着不同的生活。你们为人父母，为人子女。为了素不相识的人，你们挺身而出，冒着难以预计的风险，不顾自身安危。你们在艰难的环境中履行使命，通常连一句感谢也得不到。你们得到的感激太少了。我想让你们知道，不同背景却一样爱国的美国人支持、爱戴我们的警察。
You do not hear nearly enough. I want you to know that patriotic Americans of all backgrounds truly support and love our police.
遇难警察悼念仪式始于1982年，当年有120位幸存者和执法人员的支持者出席。数十年后，这项活动已经扩展为一系列的纪念仪式，每年都有数千名执法人员前来华盛顿共襄盛举。是我们看到的这一系列的活动呢，是始于肯尼迪总统在1962年签署了一项宣言。这项宣言呢，是将每年的5月15号定为维和警察纪念日，也将5月15号所在的这一周定为警察纪念周。那么今天川普总统呢，是除了参加这个仪式之外，还在白宫是签署了一项声明，要求司法部来寻求方法，更好地防止针对各级执法人员的犯罪，并且保证将此类的犯罪绳之以法。时间交还给林森。
好的，感谢记者卡拉在新闻中心的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上周将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解职以后，正在寻找新局长的人选。川普表示，可能在星期五出访之前做出决定。俄罗斯试图干预美国总统选举，美国最高情报官员警告说，俄罗斯可能变得更加具有侵略性和更加不可预测性。华盛顿特区小姐卡拉麦卡洛赢得2017年美国小姐头衔。今年25岁的麦卡洛是一位化学家。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扩散到全球150个国家的勒索软件网络攻击，星期一似乎有所缓和，但仍有数以千计的电脑受害，其中大多数在亚洲。 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二将就朝鲜最新的一次导弹试射举行紧急会议。为期两天的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在北京雁西湖落幕。美国之音记者在北京街头随机采访了一些市民，了解他们对一带一路构想的看法和关切。
美国总统川普上周将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解职以后，正在寻找新局长的人选。川普政府至少对八名候选人进行了面谈。川普表示，他可能在星期五首次作为总统出访之前做出决定。川普说，我认为这个过程将会很快。他提到这些候选人的时候说，他们基本上整个生涯都会受到审视，但是这些人是非常知名、受人尊敬，而且真正有才华的人，这就是我们想要的联邦调查局局长。
罗伯特·雷德赫特星期一宣誓就任美国的贸易代表。副总统彭斯说，雷德赫特特别胜任这一工作，他将帮助确保美国贸易有利于美国人民。川普提名雷德赫特出任美国贸易代表，美国参议院上个星期批准了他的提名。雷德赫特担任过里根政府的美国副贸易代表，曾经担任过多家制造商和高科技公司的律师。
本周一，纽约巴鲁克学院的亚裔兄弟会70案四名被告将认罪。2013年的12月，纽约巴鲁克学院19岁的学生邓俊贤在兄弟会的入会仪式上被欺凌致死。在邓俊贤死亡案中，共有37名被告被起诉。去年11月，邓俊贤的父母与其中一名被告谢尔顿王达成协议，获赔美元30万元。今年1月，邓案被告25岁的华裔男生袁家荣被判5年缓刑，外加100小时社区服务和1000美元的罚款。
在俄罗斯试图干预美国总统选举之后，来自莫斯科的持续威胁不大可能迅速消退。美国最高情报官员警告说，俄罗斯可能变得更加具有侵略性和更加不可预测。我们来看美国之音国家安全记者塞尔丁在华盛顿的报道。
如果说美国和俄罗斯的关系在这个星期的高层会谈之后有希望改善的话，这些希望也很快就被美国最高情报官员打破了。
不过很清楚的是，俄国人使用了我们以前没有看到的方式，包括利用社交媒体和其他机会，所以说这对我们的民主程序是很大的威胁。
联邦调查局代理局长麦凯布在回答质询时，甚至给出与白宫不同的说法。白宫说，调查俄罗斯是否干预了美国选举，以及可能和川普竞选班子勾结的问题，只是最小的事情之一。
这一调查和你从事的所有其他工作比起来，是小事一桩吗？
我们把它当作一项高度重要的调查。
麦凯布的回答同国防部长等其他高级官员以前提出的警告是一致的。国防部长马蒂斯在他的提名确认听证会上称，俄罗斯是对美国和全球稳定的头号威胁。但是在川普总统领导下，这种看法改变了。情报官员星期四对国会议员说，来自朝鲜的核威胁是他们应对的首要问题。
虽然最近没有关于朝鲜威胁的要闻，但是我不会说跟金正恩有关的威胁已经减轻了。
这些官员不肯说朝鲜距离掌握用核导弹打击美国的能力还有多远，只是说平壤虽然每次试验都失败了，但是在迅速朝这个目标逼近。
他们在朝这个方向前进，致力于达到这个目标。
恐怖组织伊斯兰国也被列为最大威胁。官员们警告说，伊斯兰国虽然在战场上遭受重大损失，但是已经准备在伊拉克和叙利亚进行重组，仍然有能力在全世界指挥和鼓动恐怖袭击，当然还有伊朗。这些官员说，伊朗虽然到目前为止遵守了核协议，但是在整个地区安插了多达10万名战斗人员，因此在叙利亚、伊拉克和其他地方继续扮演活跃的角色，扩大影响。美国之音塞尔丁华盛顿报道。
华盛顿特区小姐卡拉麦卡洛赢得了2017年的美国小姐头衔。我们来看报道的详细内容。
今年25岁的麦卡洛是一位在美国核能管理委员会工作的化学家。麦卡洛周日于拉斯维加斯曼达雷会议中心获得选美后冠，他将代表美国参与环球小姐大赛。麦卡洛说，他想要激励孩童们追求科学、科技、工程和数学方面的职业。51位女性代表美国各州以及美国首府华盛顿参加了这场有数十年历史的比赛。麦卡洛出生于意大利的那普勒斯，在维吉尼亚州的维吉尼亚海滩长大。美国之音 VOA 新闻报道。
中国的网络红人周小平最近杠上了法国新总统马克龙。周小平在其中的一篇微博文章当中抨击马克龙找了比他大20多岁的老师当妻子，就是看上了人家的财富。周小平因为受到习近平的接见而一炮而红，并且当上了四川的网协主席。不过这次周小平抨击法国总统遭到了很多网民的反击。今天的媒体观察，我们来看看周小平引起的这场国际风波。欢迎海涛做客演播室。海涛你好。
你好平章。
海涛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周小平这次是怎么杠上这位法国总统的。
周小平呢，他都中国的网民都知道他是一个网络红人。那么他最近在他的一个就是新浪微博当中发表了一篇文章，大概就是几天前吧，上个周末他就发表了一篇文章，他主要是抨击这个法国这个新的这个年轻总统，他是个帅哥，他说这个帅哥上位呢，也是因为他找了一个就法国的财团的一个很有实力的这么一个女强人来做妻子，这个妻子呢比他大20多岁，就是他整个就是抨击这个法国的这个就是新总统，他上位也和中国或者其他国家的腐败一样，都是靠的权位权势，然后靠的联姻关系，靠的裙带关系这么上位的。然后他这个话呢一出来以后呢，就遭到了很多网友的这个批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原来他那个新浪微博他有一个就是网名，就公众号叫个今日评说，评呢就是他那周小平的评，而不是那个评论的评。那么他在这篇今日评说发表这篇这个文章之后呢，可能是这个压力太大或是反响太大，新浪微博的网管最后把他这篇这个微博文章给删掉了。
在他这篇文章当中，他好像还跟中国时下非常流行的这个电视剧叫《人民的名义》当中的几个主角就做了对比哈。他具体是怎么说的？
是这样，这个《人民的名义》呢，在中国大陆放的这个特别火。我最近有时间呢，把这个就是看了看。他其中提到两个关键人物，一个是这个一个省的公安厅长叫祁同伟，还有一个是这个省的这个政法委书记、省委副书记叫高玉良。这两位都是反面人物，然后他们都是因为娶的一个妻子呢是高官的女儿，然后都是靠这个就是妻子夫人来上位，拿到省里的公安厅长啊、省政法委书记还有省委副书记这个大权。那么周小平呢，就是把这个马克龙呢和这个祁同伟和高玉良相比，就是说你虽然是你在法国，但是你也是靠这个太太、靠这个妻子来上位的。那么周小平的这番比较呢，他忽略了一个根本的事实，就是说在中国大家都是全是听上头的，没有选民什么关系。而在法国和西方国家一样，你所有的竞选包括总统啊，很多大竞选都是靠选民来定你胜负的，并没有任何的就是说你这个你的上面谁提拔你，中国上级党委提拔你，你就可以上去。他们忽略了这一点，所以他这篇文章遭到很多人的抨击。
你也说到了他这篇文章受到了很多网民的抨击啊，那么网民当中都有哪些这个反唇相讥的意见？
主要大家都是说他，周小平呢主要是靠习近平一次会见你就成了一个四川网协的主席，而且成了网络红人。当时习近平大概2-3年前接见的时候，还有另外一位华千芳先生，就他们两位就是经过习近平这么一接见就成为这个网络红人。周小平你看他这么多年来发表的这个文章呢，他基本上都是抨击这个西方的国家民主制度，包括日本了，包括的美国了，包括欧洲国家了。他主要是抨击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他认为这些就是说中国所说的那种敌对势力，西方敌对势力。那么他这次他这个基本精神也不例外。但是很多网民他马上就看穿了你这点，然后很多网民呢找了很多这个马克龙的这个家族史，马克龙他这个妻子家族史，把一条一条都摆上来，把周小平的话基本上播的是体无完肤。
是海涛，我们知道现在这个周小平在中国可以算是一个现象级的人物了。那你怎么看待这种周小平现象？
因为周小平呢，他当时在一次就是习近平举行了一次就是文艺工作座谈会，这个这么讲话，就是纪念毛泽东的几十年前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这么讲话。在座谈会上讲话呢，就是周小平就被一些新闻宣传官员介绍给习近平。是习近平当时问到有没有从事什么新媒体来的这个代表啊，然后那个中宣部的官员就马上把周小平和华千芳给他介绍出来，那么真是一炮而红。习近平那次以后，华千芳和这个周小平呢，真是名声大振。然后，但是在那种情况下呢，人家好多网民，现在的互联网的网民一下这个人肉搜索，把你好多过去的这个background 的你的背景都给你查出来了，大家一看。就是说你这个人对原来这个底蕴并不足，就是并不厚，然后你发表的文章呢就是观点又比较这个偏颇，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这几年呢周小平实际上他已经是过气的网红，他不是现在当红的网红，他只是一个稍微过气和现在当红的网红他还是差一个级别。
嗯，那你觉得周小平现象所带来的教训是什么？
就是说中国好多的这种就是大咖一级的，就是大 V 一级的，就是这种就写手，他们呢就是说很多人很谨慎，就是发表自己不熟悉的领域的时候，比方说你是一个农业专家，可是你发表什么外国的什么法律这方面的时候要特别的谨慎和小心。而周小平呢，他就是我觉得很多网民抨击他就是犯了这方面一个大忌，就是你是中国的一个普通的写手评论员 commentator， 但是你对外国呢就是特别你不熟悉的领域的时候，你发表你的高见的时候特别要这个特别要小心谨慎。
好的，谢谢海涛今天做客我们的演播室。北卡罗来纳州2013年通过新选民身份法，被认为涉嫌种族歧视。联邦巡回法院去年推翻了该法案，北卡罗来纳州于是上诉至最高法院。今天最高法院对是否接受上诉做出了决定。我们下面就连线人在最高法院的记者鲍荣，请他来为我们介绍有关的详情。鲍荣。
平章你好，那么我们现在就是在最高法院前，星期一呢，也就是今天，最高法院是宣布呢，他们不会对这个联邦第四巡回上诉法院推翻这个北卡罗来纳州2013年做出的选举这个选民身份验证身份法这样一个事情的推翻，对他们做出重新的审议。就是在去年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联邦第四巡回上诉法院推翻了北卡罗来纳州的这样一个选民身份法，是因为他们认为它涉嫌了这个种族歧视。那么我们现在来回顾一下这个法案的这个确立和被推翻。在2013年的时候呢，北卡罗来纳州立法委员呢是推出了这么一个新的选民身份法。其中呢，他们就对这个以白人为多数的这个他们其中就是要求这个能接受的这样一些证件呢，包括这个驾照，包括这个美国政府颁发的这个美国的护照，另外就是呢军队的这个军人的这样一些证件。那么我们知道呢，在北卡罗来纳州呢，这些证件的持有者大多数都是白人，而少数族裔和贫困群体持有的呢，大多数像什么学生证啊，或者是政府救济证等等，则不在北卡罗来纳州选民身份验证的这个可以接受的这些证件的范围。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在这个除了对这个证件的这些要求以外呢，北卡罗来纳州这个立法委员他们还提出了对这个投票方式的一些限制，比如说在这个非裔选民占大多，他们大多选择的这样一个缺席这个在选区外的投票，或者是提前投票，以及当日注册投票都受到了一定的限制，比如说时间有所缩短。而对于这个白人选民大多数选择的这个缺席投票呢，则不需要任何的身份验证。那么在2016年，也就是去年7月的时候呢，联邦第四巡回上诉法院是表示说这一个法案呢，他们指出是以外科手术式的这样一个精准的操作来削弱了这个非裔选民在选举之中的这个影响力，因此呢，他们是推翻了这个法案之中的一些相关的条款。那么呢，到了一个月之后呢，这个上诉到这个最高法院的时候，最高法院需要决定是否在2016年选举之中要允许北卡是使用这样一项法律。那么当时的最高法院是以4-4的票数，使得北卡呢在去年的时候未能在大选之中执行这一法律。到了今年的时候，后来在我们知道去年这个北卡罗来纳州选出来的这个州长和州检察长都是民主 党人士，他们已经向最高法院表明呢，他们不会维护这个共和党立法机构通过的法律。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可是在该州的这个共和党人表示说还会继续上诉。我们知道在今天的这个发布的这个声明之中呢，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是表示说，这个虽然最高法院并没有决定要对这个法案的推翻呢进行审议，但是他并不代表说最高法院是同意这个下联邦第四巡回法院做出的这么一个判决。他在这个声明之中呢是指出说，这个我们拒绝了这个复审令呢，并不代表对这个案件的是非曲直的有一个这么一个评判。那么我们知道呢，这个选举选举身份法的一些支持者人士是表示说，选举身份法呢可以有效防止选民舞弊现象。那么在我们知道，其实呢，川普总统呢就一直在这个问题呢进行一些川普总统在今年一月的时候呢，就是表示说他要求呢是对这个去年十一月的这个美国总统大选之中涉嫌的是个选民舞弊现象进行调查。那么他还对那个国会议员是表示说呢，他怀疑在这个去年的大选之中呢是有超过500万的非法选民进行了投票。那么我们知道，可是这个联邦第四巡回法院也是表示说没有证据表明有大涉嫌就是这个去年的选举是有大量的这样一个个人舞弊现象的存在。那么另外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呢，这次最高法院决定不要审议这样一个案件的推翻，并不代表说日后呢这个选民身份的限制就会得到了很大的溶解。因为我们知道，在像德克萨斯州和堪萨斯州都有相关的法令对这个选民身份的验证的这样一个限制。那么我们也知道，这个德克萨斯州这个选民身份法呢也是目前在剧烈的争议之中，并且很有可能在短期内呢就上诉到最高法院。那么最高法院对德克萨斯州的选民身份法的这样一个决议呢，也会影响到日后许多州的这个相关法律的这样一个未来。平章，
好的，谢谢鲍荣在最高法院前的连线报道。
北京“一带一路”峰会开幕当天，朝鲜发射了弹道导弹。早些时候，平壤还向美国国会致信，抗议美国通过的对朝鲜航运业制裁的决议。平壤选择在此时发射导弹，北京如何应对？美日韩三国又将如何应对？稍后专家视点为您解析。
美国之音 VOA 卫视全面改版，星期二到星期六每天早上6点到7点推出新节目《美国观察》，为您掌握美国最新消息。周一到周四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时事大家谈，洞察中国焦点，剖析社会现实。周五晚上9点到10点，焦点对话，多角度讨论中国热点话题。周六晚上9点到10点 VOA 卫视周末专辑，跟着美国万花筒走进美国。周日晚上8点到9点，解密时刻，带您寻找历史真相。周日晚上9点到10点，海峡论坛，从台北和华盛顿探讨两岸现状。美国之音的脸书和 YouTube 网页同时直播 VOA 卫视现场节目，欢迎您通过电话和网络与主持人交流，向来宾提问。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
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好，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北京酝酿并宣传已久的一带一路国际高峰论坛本周日在北京开幕，包括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内的近30个国家的领导人参加了峰会。就在北京一带一路峰会开幕的当天凌晨，朝鲜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导弹落入日本海的日本专属经济海域的外侧。 国际舆论认为朝鲜这次发射导弹悍然违反联合国的决议，是向国际社会的挑衅行为。早些时候，平壤还异常罕见地向美国国会众议院致信，言辞强硬地抗议美国国会通过的对朝鲜航运业制裁的决议。平壤选择北京大张旗鼓地倡导一带一路的时机发射导弹，北京如何应对？美日韩三国又将如何应对？今天我们邀请美国乔治梅森大学的教授万明博士来分析这些问题。你好，万明博士。
你好。
我们首先来说一说朝鲜发射导弹的这一个时机啊。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北京的一带一路那个当天开幕，那么最近呢，韩国也是刚刚选出来了一个新的总统。那么为什么平壤或者说这金正恩这个年轻的朝鲜领导人选择这个时候来发射这样一颗导弹，他是怎么想的？
我想他那个最根本的话，这个他们需要发展这个洲际核武器，以保证他这个金家王朝这个存亡。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现在很明显在加快这个速度，所以他一直在不停的这个试验。那另外一方面呢，他们又认为呢，他们应该在国际政治上非常有影响，然后他一般情况下他会选择这个比较敏感的这个时机，然后那个做出这种挑衅的行为呢，这样呢可以得到国际社会更大的重视。
嗯，实际上这似乎也是这朝鲜啊过去这么多年来经常做的这样的一个，每当国际社会特别是和朝鲜核危机啊相关的这些国家有一些重大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他们朝鲜都会做出一些这样的类似的挑衅的这样的一个小动作。我们又联想到，实际上就在不久前，平壤呢已经也是非常罕见的，应该说通过官方媒体对北京进行了言辞的抨击。那么现在又选择，就是说，在许多中国人看来是中国人正在办一个挺好的办喜事儿的时候，他发射了这样一颗导弹。那么你觉得北京应该是怎么样来应对朝鲜的这样的一个挑衅行为？
我想那个中国政府一定是非常的不满意，但是呢，他具体怎么应对呢？我想呢，他有可能比如说在这个制裁方面，做得更多一些，那个或者其他一些就是不公开的这些措施。但是呢，这个朝鲜半岛这个核危机这个情况又非常复杂，我想中国政府呢也认为呢，他们自己的这个能力也比较有限，也并不一定非要出头，就是一定要把这个事情揽在自己身上。特别是在这个韩国刚这个总统大选，这个新的这个总统呢又有一些意愿要与这个北朝鲜改善关系。
嗯，就是他是像这个韩国的新总统是刚刚当选，还没有上任，就表示如果时机合适的话，他愿意和金正恩去会面。这是不是也是给了金正恩一个向中国挑战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或者给了他这样的一个依靠？那么为什么北京在这个过去的这么多年来，就是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认为你中国有这样的一个制衡能力来控制平壤，但是似乎北京能够做的非常少非常少。那么北京到底他顾虑的是什么？
我想他那个这个就像这个核威慑一样，如果你要这个手段用了以后，用一次就不可以了。因为他如果就是说完全就全面的制裁打压这个北朝鲜，就是卡断所有这个燃料油、这个食品各个方面、金融方面。那么呢，这个他会担心的就是这个北朝鲜政府会垮台。这个垮台以后呢，对他影响比较大，就是东北这个边境地区不稳定，这个难民涌入，又担心呢，就是我想他也担心的，就是如果这个北朝鲜垮台以后呢，这个朝鲜统一，那么有可能就是美国军队会驻在这个中朝边境上，他非常担心这件事情。
也就是说是北京可能有这个非常大的这个战略这个方面的一个考虑了。万明教授，我们再来说一说，也是最近啊，最近关于朝鲜半岛的事情实际上是真的非常多。朝鲜呢是派出了外交部的，他们叫外务省的一个高级官员到挪威啊，如果没记错了，到挪威去会见了美国前政府的这样的一个高级官员。那么他当然就是平壤啊，特别是金正恩一直是想和美国这样来能够平起平坐的，这样一对一的来谈论这个朝鲜的问题。他感到很不服气的，就是说怎么能让你们这些国家来这个来谈论我们的问题。他是一直想和美国一对一的谈。那么是不是就是在这次密会当中啊，实际上美国拒绝了金正恩的这种想法，所以他们这一个发射这样的一个导弹也是向美国的这样的一个示威的这样的一个举动。
他这个具体这次密会的情况我不很清楚，但他一定是要向美国示威，因为他虽然他说是他愿意这一对一，他就像这个就刚才你说这样平起平坐，他特别要打压这个韩国。但是呢他不会接受美国就是说让他去除这个核武器的这个前提。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虽然说川普总统有的时候会讲到他可以愿意会与金正恩谈这个会谈，但是这条件很明显不成熟，因为美国是不可能答应他这个成为核武器这一点，因为他这个成为核国家以后，他现在要发展的是洲际导弹，要这直接威胁美国的本土，这个美国不可以答应。
刚才我也提到，平壤啊可以说是非常罕见的像。实际上是一个官方机构，向美国国会众议院，致了一封信，是措辞非常严厉的这样的一封信，主要的是抗议美国国会通过的这样制裁平壤的这个航运业的这样的一个决议。但是呢，有很多分析人士说啊，说朝鲜做出了这样的一个应该说是非常强硬的一个举动，写了一封非常强硬的信。这是一个好的迹象，说是为什么他们这样说？
因为这个从很大程度上呢，这国际所谓的正常的交往，就有互相会有时候抗议啊，甚至措辞非常强硬但一般情况下的就是可以说是国际这个社会交往中一种比较正常的一部分。所以我想那些评论家认为呢，这封信呢，可能就是说明呢，他们有疑问。要从一个比较正常的这种角度来打交道，我个人不认为这样。我想他那就是这只是他对这个美国这个示威的一部分。
在朝鲜内部还有没有就是可以说是反对金正恩的这样的一个这种势力的这样的一个存在？这种势力有没有可能就是说最终导致金家王朝的最终的这样的倒塌，使得平壤能够最终呢效仿北京的这样子来进行改革开放？
我想金家这个三代一直都是比较擅长于清洗，就是说认为实际上的或者潜在的反对势力，他们一定是要清除，包括自己的亲属。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想很难看出就是说会不会有这种反对这个势力存在但从另外一个方面，像这个暴君的统治的话，这个民间甚至军方内部的不满或者这个畏惧一定是存在。如果这个大的环境变化以后呢，这有可能就是会很快的这个垮台。但现在我不认为他现在是在那个垮台的边缘。
可不可以这样认为，这个金正恩现在所采取的这种政策或者是策略，离他的父亲，更是离他的这个祖父和中国的这样的一种政策是越走越远？
对，这一定是这样。你想他第二代的时候，金正日的时候花了很长的时间 要培植自己的体系，然后呢一步步的接班。金正恩呢，这个他这个时间呢比较的快，他年轻又年轻啊，没有经验，我想他这个不安全感呢也非常强。那在这种情况下呢，他的这种政治体制啊，这经济体制，那当然跟中国现在差别非常大。
嗯，万明教授，还有最后不到一分钟的时间，我们来再说一说这个一带一路。那么一带一路这一个构想啊，这次这个活动美国一开始的时候是非常谨慎的，那么这一次也看到就是西方国家可能除了意大利的总理还有这个瑞士联邦的主席参加之外，西方国家都没有派国家元首参加，但是川普还是派了他的一个高级顾问参加了。你怎么看这个最新的这一项发展？
我想那个这个西欧国家主要国家，因为他们说他们在现在在这个选举期间比较敏感，当然我想那个从某种程度上有一定的借口，因为我想西欧在这个对中国这种一带一路这种反正还是有担心，虽然他们也希望就是从中受益，因为他们会认为呢就是中国推行自己这种威权发展模式这种国际秩序，那这以西方传统的这个自由经济这个民主的为基础的这个国际秩序不一样。我想这个美国这个派的代表团呢，我想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这是因为这是双方政府是达成的协议的一部分，所以我想啊，
好，时间的关系，万明教授，我们今天谈到这里，非常感谢乔治梅森大学教授万明博士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佛罗里达州印第安湖的泻湖被认为是北半球最具生物多样化的水道，不过当地水中的动植物正面临着严重的威胁，水面上出现了越来越多数以千计的死亡鱼类、海牛、鸟类和其他动物。问题究竟有多严重？原因是什么？解决方案在哪里？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艾尔·马斯利的报道。
志愿人员在河床不断深挖，挖出了一块块黏污的水藻。这些微小的细氧植物因农田径流和其他污染物而滋生，并进入泻湖。泻湖沿着佛州的大西洋海岸绵延250公里。
它毁坏了鱼类栖息地，毁坏了海牛栖息地，毁坏了人类栖息地，这是淡水溪流系统所遭遇的最恶劣的情况之一。
自从20世纪中叶以来，从农田流出的水中所含的化肥就一直在污染着这一生态系统。不过部分水道的生态环境仍然保持着健康，直到最近出现了箭猪热。
我来这里以后看到情况严重恶化了，我们最近看到的藻类爆发是过去从未见过的，这是重大事态发展，这跟佛罗里达的产业和他们的顾客有很大的关联，房地产、水电供应设施、商业和工业设施，所有这些土地利用方面的改变都加大了用水，通常也加大了污染。
大家看看，在这儿，100%的恐怖。
鲁福斯·威克曼船长的包租渔船停在码头时，常常被黏黏软软的绿藻围绕。他说，这种景象吓跑了顾客。藻类威胁着该地区价值25亿美元的休闲、捕鱼和旅游业。感到震惊的不仅是包租渔船的船长，还有划艇经营者、餐馆业主以及观鸟活动的组织者。佛州国会议员比尔·纳尔逊正在寻找部分解决方案。
想法是在水向南流的时候将其洁净，不让污水向东流入圣露西河与印第安河泻湖。
那种清洁过程将会耗费数10亿美元，并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来完成。不过对那些以水为生的人来说，恢复河流洁净的工作越早开始越好。美国之音埃尔马斯利华盛顿报道。
好，接下来请许波为您介绍今晚时事大家谈的节目内容。
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许波。在中国政府高调举办一带一路峰会的时刻，一个推动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重要群体却面临着不可知的前景，他们就是中国的农民工。过去30年里，农民工呢为中国的经济建设与发展 做出贡献，但却无法成为所在城市的正式居民，无法享有工作保障、医疗援助和其他社会福利。随着第一代农民工步入退休年龄，他们最需要的什么样帮助？中国政府做了哪些努力？农民工群体又在经历什么样的变化呢？北京时间星期二晚九点，时事大家谈带您一同关注，欢迎收听收看。
好，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